今日诵读的经文是在旧约圣经出埃及记第32章7至14节。请听我读出出埃及记第32章7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下去吧，因为你的百姓，就是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已经败坏了。他们快快偏离了我所吩咐的道，为自己铸了一只牛犊，向他下拜献祭，说：以色列啊，这就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耶和华对摩西说：我看这百姓真是硬着颈项的百姓，你且由着我，我要向他们发烈怒，将他们灭绝，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摩西便恳求耶和华他的神说：耶和华啊，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烈怒呢？这百姓是你用大能、大力和大能的手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为什么使埃及人议论说，他领他们出去是要降灾与他们，把他们杀在山中，将他们从地上除灭？求你转意，不发你的烈怒，反悔，不降祸与你的百姓。求你纪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你曾指着自己起誓说：我必使你们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并且我所应许的这全地必给你们的后裔，他们要永远承受为业。于是耶和华后悔，不把所说的祸降于他的百姓。圣经一段读毕，愿上帝赐福时时读祂话语，并且时刻警醒又切实遵行的信徒。旧约圣经记载，以色列人经常违背上帝，惹上帝发怒，以致上帝降灾。但是上帝亦都有丰盛的慈爱和恩典的。这里就记载了摩西恳切祈求上帝就改变心意。今日的讲员是经常来我们讲台和主日学来都是帮助教导我们的赵维本牧师。讲题是谁比我自己更重要？恭请赵牧师。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感谢神的恩典，让我有机会来到弟兄姊妹中间一起敬拜我们的神，又一起学习祂的话语。我听过一位在世界各地的华人教会当中知名度都很高的牧者所讲的一件事情，他的经历带了给我很大的提醒，所以我想跟各位分享。他说有一次香港有一间很大的教会邀请他去讲道，为了可以更加了解那间教会的情况和需要，所以在某日的早上，他就抽空去见那位邀请他去讲道的教会的牧者。请你记得，他是在世界各地的华人教会当中知名度都很高的。去到教会之后，接待处的职员就问他说：你贵姓啊？他回答说：我是姓乜乜的。於是各位職員就打內線電話問牧師：牧師，有一個姓乜乜的人要找你啊，你得唔得閒見佢啊？話口未完，已經見到教會嘅牧師從辦公室走出嚟，好熱情嘅同呢一位知名嘅牧者握手，一面握手一面對佢咁樣講：某某博士，歡迎你大駕光臨。跟住兩個人就在牧師的辦公室裏面傾了一兩個鐘頭。在離開的時候，教會的牧者仲親自送他去到電梯口恭送他的離開。各位知名的牧者告訴我們，在等電梯的那刻，他忍不住故意的擰翻轉頭望一望 那個接待處的職員。這個眼神的意思是說，連我是誰你都不知道，還問我貴姓，還問牧師得唔得閒見我。而家你知道我係邊個啦？喺佢翻到屋企之後，聖靈就責備佢，讓佢發現原來喺佢裏邊嘅嗰個自己仍然係咁活躍嘅。一揾到機會，佢就會顯露出嚟。呢位牧者仲講笑嘅話，佢頭先回頭一望的那個動作，令到他好像變成了一條鹽柱，就正如舊約時代羅德的妻子的情況一樣。各位弟兄姊妹，這位牧者的經歷有時何嘗不是你和我的經歷，他所要對付的問題有時何嘗不是你和我所要對付的問題嗎？我們明明知道要謙卑的服侍神，明明知道要自死那個老我，但我們卻發現原來那個老我是何等的難對付，他時都在我們的裏面蠢蠢欲動，要找機會顯露出來。而當他顯露出來之後，神的榮耀就會受到虧損，而我們旁邊的人亦都會得不到造就。各位弟兄姊妹，既然是這樣，懂得怎樣為我們的自己作出定位，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尤其是我們今天是生活在一個高度標榜自我和高度抬舉自我的世代，這個定位的行動就顯得更加緊要。在聖經裡面記載了一個人，他在這方面為我們留下了美好的腳蹤，堪作我們的榜樣，就讓我們一起向他學習。各位一定知道我要講的人就是摩西。究竟摩西做了些什麼事情值得我們向他學習呢？容許我首先簡單地介紹一下今日經文的背景。當時神已經藉著摩西帶領以色列人離開了埃及，來到曠野的地方。沒多久之後，神就吩咐摩西上去西乃山領受他所頒布的戒命。摩西去就去了40昼夜，而山下面的以色列人就以為摩西一定是遇到什麼的不測，不再回來了。於是他就聚集去到摩西的助手亞倫那裡，因為摩西曾經吩咐說，當他不在的時候，百姓遇到什麼麻煩都可以找亞倫。而百姓竟然要求亞倫為他們做一個神像，然後他們就向那個神像獻祭和下拜，還要以那個神像作為他們的引路者。事情的背景就是這樣的。弟兄姊妹，神對百姓的舉動有什麼反應呢？神的反應就是非常之震怒，震怒到一個地步，就是不想再承認那班百姓是他的子民。第七節記載了神對摩西所說的說話，神說：下去吧，因為你的百姓，就是你從埃及地領出來的，已經敗壞了。各位，在這件事情之前，神經常都會強調以色列人是他自己的百姓，是他自己將他們從為奴之地領出來的。但現在神卻說以色列人是摩西的百姓，是摩西將他們從埃及地領出來的。不單止這樣，在第九節神還將這班的百姓形容為一班硬著頸項的百姓。神對以色列人的震怒真是已經到了頂點。跟著在第十節，神對摩西說：現在你且由著我， 我要向他们发烈怒，将他们灭绝，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神叫摩西不要理他将会怎样对待以色列人，神打算将这班犯罪的百姓灭绝，然后使摩西的后裔成为大国。各位，什么叫做使摩西的后裔成为大国呢？相信各位都会记得，神曾经应许亚伯拉罕要使他的后裔成为大国，而现在犯罪的那班百姓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如果神真的要灭绝那班百姓的话，神仍然要成就他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因为神是信实的，他不能够因为现在的那班百姓犯罪，他就收回他以前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但是如果那班百姓真的已经灭绝了，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又怎能够成就呢？唯一的方法就是让在这件犯罪的事情上没有份参与的摩西生养众多，让摩西的后裔成为大国，来到取代那班被灭绝的百姓。这样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就不会落空。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刻，神好像已经将以色列人的命运交在摩西的手中。摩西所要做的就是在两样东西的中间做一个选择。哪两样东西呢？第一样就是为百姓向神求情，求神保存他们的性命。但是这样做所付的代价是很大的。要付什么代价呢？代价就是要放弃可以成为一个新的民族的始祖的机会，还有放弃随之而来的荣誉和地位。弟兄姊妹一定会明白，作为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民族的始祖，用我们今天的说话来说，就是作为一个国家的国父，实在是一件很光荣和很被尊重的事情。而事实上我们都看见犹太人真的很喜欢以他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来到夸口的。所以如果摩西选择为百姓求情，求神保存他们的性命，他就要放弃这个机会，以及放弃随着这个机会而带来的一切好处。要付的代价实在是不小的。如果不为百姓求情的话，另外一个选择就是任由神灭住那班犯罪的百姓，然后他自己名正言顺的成为一个新的民族的始祖。摩西最后做了个什么的决定呢？相信姊妹都已经知道了。更加值得我们思考的就是在摩西做这个决定的里面，他是怎样为他的自己作出定位的。我想提出两方面给弟兄姊妹参考。第一，他看神得到荣耀比他个人的得失更加紧要。第十一次记载摩西这样向神祈祷，经文是用恳求这两个字的。摩西恳求神说，耶和华啊，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烈怒呢？这百姓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从埃及地领出来的。弟兄姊妹，我们刚才提过，神嬲到不肯承认那班的百姓是他的百姓。现在摩西却对神说，神啊，那班百姓是你的，他们是因着你施展大能才能够离开埃及为奴之地的。跟着在第十二节，摩西又对神说，为什么使埃及人以论说他领他们出去，少降祸与他们，把他们杀在山中，将他们从地上除灭，求你转意，不发你的烈怒，后悔不降灾祸与你的百姓。弟兄姊妹，如果将摩西的这几句说话口语化的话， 他意思就是，神啊，如果你真的将这班百姓灭绝了，埃及人就会毁谤你和讥笑你，说你领你的百姓出来，其实只是想在这个地方杀他们。这样，你的名字就会受到羞辱了。所以神啊，求你因着你自己的荣耀的缘故，保存他们的性命吧。弟兄姊妹，我们刚才有提过，成为一个新的民族的始祖所能够得到的光荣，同埋所能够拥有的崇高地位，是无与伦比的。何况现在摆在摩西面前的机会，不是摩西用什么手段或者用什么诡计呃回来的，而是在一个很自然很合理的情况之下得到的。但弟兄姊妹，对摩西来说，即使是一些很自然很合理的权利，如果他拥有这些东西的结果是会叫神的名字和神的荣耀受到亏损的话，他都情愿放弃。摩西在这件事情上面为他们留下了美好的榜样。当他个人的得失和神的得失之间有抵触的时候，他看重神过于看重他自己，他觉得神比他自己更加紧要。我在新加坡神学院侍奉的时候，曾经听过一位前辈同事分享他以下的见证。他在教神学之前是做牧会工作的，因着家庭和侍奉的需要，他想买一部车来到代步，但以他的经济能力，他只能够买一部二手车。教会里面有一位经济能力很好又很爱主的弟兄，他知道牧者有这样的需要之后，就主动地来找牧者，表示愿意送一部新车给他。各位弟兄姊妹，本来这位牧者是有绝对的权利可以接受这份礼物的，因为这份礼物不是他用手段或者用诡计呃回来的，而是那位弟兄出于对牧者的爱愿意送给他的。但是这位牧者他知道，如果他接受这份礼物的话，就可能会有人觉得他贪心，可能会有人怀疑他侍奉的动机。如果是这样的话，神的名字就会受到亏损。所以最后他情愿自己出钱买一部二手车，都没有接受各位弟兄的心意，因为对他们来说，个人的得失并不是最重要的。如果神的荣耀会有可能受到亏损的话，他就情愿放弃个人的权利。这位牧者同样为我们留下了美好的榜样。在我个人的侍奉经历里面，也都时不时会遇见因为里面的那个自己的蠢蠢欲动而带来的试探。容许我分享一个我自己软弱的经历。我不怕提到自己的软弱，是因为神的能力会在我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借用保罗的说话，就是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好几年前，我在一间教会教主日学。弟兄姊妹都知道，我教主日学的时候，通常都是会用 PPT 将要讲的写出来。在某一次上堂的时候，那间教会的影音系统出现了问题，以致放映不到 PPT。虽然有一两位弟兄已经在这里很努力的修理，但经过了成十分钟的时间都修理不好。那阵时我的内心开始产生烦躁和埋怨的情绪。为什么前坏早不坏 偏偏要在这个时候坏呢？没了 PPT， 我又怎能够教呢？于是我默默的祈祷，求主帮助那两位弟兄，无论如何都一定要将影音系统修理好。就在我默默祈祷的时候，圣灵光照我，让我更加的看清楚自己的本相。原来我这么紧张一定要有 PPT， 是因为我怕如果没了 PPT， 弟兄姊妹会觉得我教得不好。我担心的是得不到人的称赞，过于神是不是得到荣耀。我担心的只是自己能不能够有一次完美的演出。我信不过如果神要工作的话，即使我没有用 PPT， 神一样能够叫参加的人得到造就。我的问题出在我看自己的得失比神得到荣耀更加紧要。我在为自己定位的事情上面犯了严重的错误。感谢神藉着这次的经历让我上了很重要的一课。各位弟兄姊妹，请问你有没有遇见过类似的试探呢？我相信在座当中有很多弟兄姊妹都有份参与教会不同的服侍的工作，而且已经累积了相当多的经验。我想同各位共勉的是，在为自己定位的事情上，我们要格外的小心，不要抢了神的镜头。其实在我们侍奉的初期，我们往往会比较谦卑，往往会更多的关注要荣耀神。但是当我们有了经验，当我们的认受性高起来，当我们成为了教会的领袖之后，我们有时就会在不自觉的情况之下转而追求自己的成功感。虽然满口仍然都是感谢神之类的说话，但是心底里面最渴望的是要得到人的称赞，是要自己的演出能够成功。关注点已经不自觉地从神的身上转移到自己的身上。求主帮助我，又帮助弟兄姊妹，以摩西作为学习的榜样，他看神得到荣耀比他自己的得失更加重要。摩西借了我们下发的地方，除了这一方面之外，经文又让我们看到另外一方面，就是他爱神的百姓比爱他自己更加多。弟兄姊妹，老实说，摩西所带领的那班以色列人真是一点都不可爱，一点都不值得可怜。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们不单止时都得罪神，也都不见得会尊重摩西。各位都知道，他们从出埃及到现在只不过是短短三个月的时间，他们已经多次的向摩西发怨言。在出埃及之前就说，在埃及太辛苦了，非离开不可。离开了之后又说，情愿死在埃及都不出来。各位，那这个人是不是很难相处呢？摩西辛辛苦苦的带他们行了三个月的旷野路，现在只不过是离开了四十昼夜，他们竟然就当他是死的。不单止这样，他们还将摩西所教导他们的事忘记得一干二净，竟然去拜金牛犊。他们的所作所为简直就是向摩西的尊严发出挑战。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摩西不为他们向神祈求，是没有人可以怪他的，因为百姓的灭亡是咎由自取的。让罪有应得的人 接受报应，而自己又可以趁机会扶摇直上，成为一个新的民族的始祖，有什么不好呢？有什么不对呢？弟兄姊妹，摩西难能可贵的地方就在这里，他竟然愿意爱一些完全不值得他爱的人，他竟然愿意为一些对自己的尊严作出挑战的人付代价，放弃自己本来可以得到的权利。在第十三节，摩西向神祈祷说，求你纪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你曾指着自己的起誓说，我必使你们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并且我要将所应许的这全地赐给你们的后裔，他们要永远承受为业。为了一班不值得他爱的人，摩西竟然祈求神纪念他自己的应许，保存他们的性命。没错，弟兄姊妹，我们实在要承认，在我们所接触的人群当中，包括在教会这个属灵的大家庭里面，并不是每个人都很可爱，都那么容易相处和合作的。有时有些人的表现甚至会令我们觉得很难受。那样的人还值得我们继续去爱吗？还值得我们去为他们放弃权利吗？每逢这类的问题临到我的时候，神就提醒我，叫我记得，其实我在神的面前同样是不配得到他的爱，同样是不配被他使用。在某些事情上面，我同样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一个自以为意的人。我这样的人，神都没有嫌弃我，仍然以我作为他施恩的对象，这样我又有什么资格去嫌弃别人呢？感谢神的恩典，又教导了我这个属灵的功课。又讲回摩西，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留意到另外一件相关的事情，就是如果神真的垂听了摩西的祈祷，真的传留那些百姓的话，就等于是说摩西以后还要继续去面对那班不将他放在眼内，又向他的尊严发出挑战的人。摩西还要继续在他当中工作，继续被他们埋怨，继续被他们怪责。如果能够从今以后不再见到那班这样对自己的人，可能会是很多人的期望。各位，摩西难能可贵的地方就在这里。弟兄姊妹一定会记得新约圣经有关腓利门和亚尼西姆之间的事情。亚尼西姆曾经得罪了他的主人腓利门，弟兄姊妹亦都会记得保罗除了要求腓利门饶恕亚尼西姆之外，他还差派亚尼西姆回去腓利门的身边，要腓利门接纳他，要腓利门看他为亲爱的弟兄。各位，真正的爱和真正的饶恕莫过于此。有时候当你看见一些我们觉得不可爱不顺眼的弟兄姊妹的时候，我们真的巴不得可以向神作出类似主耶稣在客西马利园的祈祷。我们很想对神说，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将这个人撤去。但是我们却好像听见摩西这样向神祈祷，神啊，我愿意回去他们的身边，继续的爱他们和服侍他们。弟兄姊妹，今天神也都要你和我学习这样的功课。最后我想用一个故事作为讲章的结束。有一位宣教士即将要前往外地宣教，在临行之前，他问他的那位年纪老迈的妈妈 有咩嘅临别赠言？佢妈妈对佢话：我要送俾过你四个字，无论你去边度，无论你做啲咩事，你都要记住呢四个字。呢四个字就系、是、我是第三。你永远都记得要将神放喺第一位，要将其他嘅人放喺第二位，而你自己永远都系第三位。当你咁样做嘅时候，你嘅侍奉就一定能够叫神得到荣耀，又叫你旁边嘅人得到造就。各位，呢位母亲对儿子嘅肺腑之言，亦都系今日嘅经文所要带出嘅信息。求主藉着摩西为我哋所留下嘅好榜样，教导我哋识得点样为自己作出正确嘅定位，好叫我哋能够活出神要我哋活出嘅价值，而唔系呢个世界嘅人所追求嘅价值。好让神自己得到最大嘅荣耀，又叫我哋所接触嘅人能够得到造就。请同心低头，我哋祈祷。亲爱的天父，当我们要遵行你的旨意，为自己重新定位的时候，恳求你将够用的恩典和能力赐下，因为我们是活在一个鼓吹高抬自我的世代当中，从世界而来的种种拉力，好想拉我们离开窄路，想拉我们走向阔路。天父，你知道我们软弱，你知道我们如果依靠自己的意志和能力，很容易就会失败跌倒。所以天父，我们全然的依靠你，求你帮助我们活出我是第三的人生，因为这样的人生取向才是你所喜悦的，才是具有永恒价值的。求你垂听我们同心合意的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